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一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大家好，我是林可辉。今日讲到题目在斯那日，所用经文马可福音15:33-39和诗篇22篇。这段经文呢，是受苦节常常使用的一段经文。受难日，也就是受苦节，英文称为 Holy Friday， 那是沉默周五，用来纪念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受难的纪念日。大家不要误会，我没有记错，今天不是受苦节，而是耶稣复活降临后的第六个主日。那听到受难，许多人都不会喜欢，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基督教的传统呢，却是非常重视这一天的。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复活是基督信仰的核心，也只有真正的理解了耶稣受难的意义，我们的信仰生活才能够有真正坚固的基础。也就是说呢，除非我们真正明白了基督为何受苦，他的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意义，否则呢，我们便不能够突破信仰本身去理解那日对于耶稣自己，还有对于我们每一个门徒到底有什么意义。是啊，耶稣受难的经历意义值得我们基督徒常常复习和省思，那这也是今天在斯那日的缘故。许多信徒读经的时候，一读到耶稣被钉死十字架的过程，就忍不住哭泣，我也是。我们今天再来看看那段经文，再回顾一下十字架上耶稣的处境。那个时候，他被众人讥讽和辱骂，他们说，他救得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从十字架上下来，好让我们看见就信了呀。啊，当时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手脚被7寸长的钉子穿透。被钉之前呢，他们没有拿药调和好的酒给耶稣，酒呢还是可以起到麻醉作用的，可以减轻痛苦，但是耶稣不受，这样被钉着就更加痛苦了。而且呢，当时耶稣的里衣外衣都被剥夺了，他赤裸裸的被悬挂在十字架上，他矗立在寒风之中。就这样，耶稣的肉身和心灵都痛苦到了极点。那么经文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耶稣当时4点真切的处境。第一点，耶稣是真切的受苦。作为受苦的主角，被挂在十架上的耶稣，他是怎么面对苦难的呢？有人也许会认为，耶稣既然是上帝的儿子，钉十架作为整个救赎计划的一个部分，他就只不过是按照预先编好的剧本行事，因此十架上的苦对耶稣来说微不足道。人们可能会想啊，上帝的儿子那自然有足够的能力，他可以胜得过这些苦楚啊，后来他不是第3天从死里复活了吗？然而当我们读到了马可福音的叙事时候呢，我们会真切地见到主耶稣在十架上承受的其实是极其真实的痛苦。有圣经学者呢比较了4福音书对耶稣受苦的这段记载，发现呢马可福音呈现的张力其实是最大的。我们来一起看一看4福音怎么记载。路加福音23章，耶稣在十架上为讥笑他的人祷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之后呢，他又应许赐福给那个支持他的犯人，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最后又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那这里的记载呢，没有看到非常实在的、直接的描写耶稣受苦。约翰福音呢，实际上的耶稣是冷静的交代后事。约翰福音19:26-27里记载呢，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个门徒站在旁边，就对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个门徒说：“看你的母亲。”那这里也没有写耶稣受苦是怎样的。马太福音呢就不一样了，他写到了耶稣的呼喊，并且还增加了地震动、磐石崩裂，用环境的描写呢来侧面的烘托苦难的深重。当然这些环境的描写都是真实的。马可福音呢就最大的不同点在于，他特别强调了石架上耶稣的呐喊。那耶稣呐喊的呢就一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可是没有任何人理他，连上帝也没有任何的回应。百夫长看见耶稣喊叫着断气，就说这个人是真的神的儿子。通过耶稣的呼喊，我们看到了耶稣真真实实的在承受着痛苦。第二个处境呢，应该是耶稣自己知道自己的使命。刚才我们提到了耶稣在十架上，众人在讥笑他，他们说：“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就从十架上下来呀！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这句话正是当初耶稣在旷野当中魔鬼两度向他发出的试探，这个试探也从来没有离开过耶稣。如果呢，我们想象一下啊，那一天耶稣被定了一会儿，他就神奇地从十架上走下来了，那当时他一定会赢得众人的欢呼喝彩，一定会比数天前进入圣城的时候受到的拥戴更大，他甚至当即就有可能成为举世瞩目的大英雄。一个既有殉道者的光环，又有胜利者姿态的这样的一个大英雄，这样引人注目的神迹多么伟大呢？他何乐而不为呢？我们想啊，如果耶稣真的这么做，他有没有完成十架的救赎任务呢？约翰福音12:27记载，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时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正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弟兄姐妹，我们来看，耶稣是非常清楚他自己的使命的，他就是为这个时候来的，十字架是他不能够逃避的责任，也是父神在他道成肉身的生命中提前就预设好了的使命。他不愿意违背父神的安排，他选择完全的顺服。就像使徒保罗后来在加拉太书2:20里说的：“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是的，耶稣受苦正是上帝救赎人类的计划当中不可取代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因为与父神的心意相通，耶稣早就明白自己受难的意义，所以十架之难对于耶稣来说是必须的。所以耶稣再一次地拒绝了魔鬼的试探，他说：“我父所给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我想那一天，在十架上的那一天，耶稣心中可能有一个最强大的声音，就是：“我绝不可能从十架上走下来。”所以他没有走下十架，他没有让那些讥笑他的人看到他们想见到的神迹，他继续被挂在十架上，直到血流干而死。为着救赎的使命，他承受着真真切切的痛苦。第三个处境是耶稣的呐喊。那天早晨， 耶稣被钉在十架上。经文写，到了正午，全地都黑暗了，直到下午三点钟。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好几个小时之后，他呐喊着：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弟兄姐妹，他的苦楚是多么的深重啊！这不是撒娇似的向父亲要一种呵护，而是痛彻心肺的一种呼求。这个呼求，耶稣在祷告当中，他不是喊父啊、阿爸，而是喊出了一个比较疏远的我的神。当时正午应该是阳光最猛烈的时候，竟然全地都黑暗了，几个小时遍地黑暗，是不是让人想到了地狱的幽暗呢？的确是这样的，耶稣在十架上经历的是地狱一般的悲惨的处境。地狱是什么？你能想象的地狱是什么呢？地狱是没有神同在的地方。你有没有经历过人生的黑暗时刻呢？在黑暗中，在痛苦十架上，耶稣非常孤独地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可是上帝是掩面不顾的，他完全没有理会他。他让自己的独生儿子独自地承受着最大的苦楚。而对耶稣而言，父神暂时的离开，比他肉身的痛苦还要痛出千百倍。耶稣第四个处境就是上帝的沉默。其实我们的信仰当中也常常会遇到祷告呼喊但上帝不应答的情况，那个时候我们也会问：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的神是什么？你为什么不理我？香港曾经上映过一部电影叫《沉默》，改编自日本作家远藤周作的同名小说，当时引起很大的反响，尤其是在基督徒圈里引起的影响是更大的。那故事呢，是发生在德川幕府时代禁教令之下长崎附近的一个小村子。一个葡萄牙的耶稣会的教士偷渡到了日本传教，同时呢，他要调查自己的老师为什么会在遭受酷刑的情况下宣誓弃教。在传教和寻访的过程当中呢，他遭遇到了强权摧残、信仰背叛等等灾难。他无数次的祷告求问，在一次次的恐惧当中求问上帝为什么，但是上帝似乎是一直沉默的，根本没有理应他。他就不得不对自己的基督信仰进行了更深层也更现实的一种思索，当然最终他拥有了自己对信仰的诠释和实践。电影当中有一幕是这样的：黑暗中波浪似低沉的大鼓，整晚毫无意义的冲击，退下，退下，又冲击。海浪无动于衷的冲击吞噬着两个无辜的信徒的尸体，而上帝和大海似乎都沉默着，继续沉默着。电影是一门艺术，艺术是从现实生活当中来挖取剧本的。看到这里，你会不会想到自己身边正在经历苦难的那些人呢？你又会不会想到那一天十字架上的耶稣呢？电影当中有一位弃教的吉次郎质问神父啊，他问：为什么主要赐给我们这么大的痛苦呢？神父，我们并没有做什么坏事呀。他问的真的很现实，他问出了很多信徒的心声，可是面对质问呢，答案是什么？是沉默。神父也沉默，上帝也沉默，但是在神父的内心，在小说作者的内心，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的心中，不也都在问着吗？神啊，那样的时刻你怎么还能沉默？我们不懂为什么。对于每个人来说，黑色的星期五总是那么的漫长，面对上帝的沉默，我们一次次的问：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其实呢，这样的呐喊并不止一次的在历史中出现。在纳粹对犹太人施行大屠杀的时候，集中营里充满了质问：上帝，你到底是谁？我凭什么要赞美他？ 时至今日，叙利亚常年战争，无数难民生不如死，那里的人也在天天的问呐、上帝为什么沉默？最近国际新闻当中报道的斯里兰卡遭遇的爆炸袭击，无辜的人被这样的袭击失去生命和家园，还有呢，还有许多人在疾病的折磨里，在地震、天灾、贫穷、失业、婚姻破裂等等的苦境当中，一次又一次地追问着神呐、你为什么沉默？你是否已经抛弃了我们？但是没有答案，人们也一直在呐喊，上帝也一直在沉默。可是沉默的作者是怎么说的呢？远藤周作经历了人生的波折和苦难后，他说，如果没有主啊，为何舍我而去，就成不了宗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各种人生经历当中，正是当我们感到被上帝离弃的时候，真正的宗教就从那里开始了。说得好深奥，不好理解。什么意思呢？他还说过一句话，是这样说的，说宗教不应该只对人的好的部分有反应，而应该对人的一切的美丑善恶都有反应，好像一场交响乐，中间有着各样的乐器的奏鸣。那他说的美丑善恶，既是指人性的本相，也是指人生的不同遭遇，也就是说，在人生的丑恶苦难之中，当人对神有所怀疑的时候，去思考真正的宗教信仰到底是什么的时候，真正的信仰才从那里开始了。弟兄姐妹，真正的宗教从来没有应许过我们天色长蓝，神从来没有应许过信仰他我们就不会经历苦境。其实他一直在看顾着你，看顾着我，即使在无数的苦难中。的确是这样的，我们常常经历人生的各种困苦，经历着苦难中神的沉默无声，但是沉默中他一直都在。我们再回到那一天十字架上，耶稣真切无助地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开我？有圣经学者是这样形容的，没有一位神学家可以充分说明在加略山上三位一体的上帝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所听见的是一个孩子因为被弃绝所发出的痛苦的呼喊，对于子而言，他所感受到的是全然被抛弃了。但是弟兄姐妹，父和子是一体的，三位一体的。被钉在石架上的难道只有耶稣吗？父呢？父也在与他一起经历着无边的痛楚，因为他们是一体的。这句呼喊出自诗篇的22:1-2，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的呻吟？无助的诗人在极难中感受到了上帝离弃的深度的痛苦。但是这个呼喊不仅仅是痛苦的，他还有盼望。即使在受难的时候，耶稣都没有忘记诗篇22的后半部分是对上帝的肯定和倚靠。22-24是这样说的，我要将你的名传给我的弟兄，在会众中我要赞美你，因为他没有蔑视憎恶受苦的人，也没有转脸不顾他们。那受苦之人呼求的时候，他就垂听。他在垂听啊。所以在极其苦难的挣扎中，诗人仍然持守着对上帝的信靠和赞美，耶稣何尝不是呢？所以路加福音23:46，耶稣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约翰福音19:30，耶稣最后说，成了。我们清楚地看到十架耶稣承受着巨大的苦难，但我们更看到在苦难中他对父神的信靠。是的，一个从无助 到真实赞美的过程，即使在苦难当中，我们的神也与我们同在，他是值得我们赞美和信靠的。我们来总结一下十架受难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悬挂在十架上的耶稣发出的呐喊是真实的肉体之痛，更是真实的灵性之痛。上帝为什么让独子经历如此之痛？至少有四个方面实实在在的意义。第一，除灭魔鬼的作为。约翰一书三章的八到九节说，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上帝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耶稣要借着自己的死除去魔鬼的作为。所以当耶稣在十架上高呼成了的时候，魔鬼就失败了。在这之后呢，虽然魔鬼还会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但是结局启示录记载的清清楚楚，他将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第二个意义就是除去世人的罪孽。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六节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那耶稣的受难成就了永恒的救恩，使一切相信的人都可以因着他而获得新的生命。以弗所书二章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耶稣的死使人不再做罪和死亡的奴隶，而是得到了真正的自由，这是和你我都有深切关系的。第三个就是显明神的大爱。神就是爱，为了表达对人的爱，他甚至将自己的独生子赐给了我们。那谁能够真正的体会被钉十架的那一天，耶稣身体和心灵承受的那么大的痛苦呢？那本来是该由我们这些罪人自己承受的，但是耶稣完全替我们担当了。为人舍命是爱的最高体现，所以罗马书五章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第四个意义就是成就万物复合。始祖亚当犯罪，不仅破坏了人和上帝的关系，也破坏了人和万物的关系。那创世纪三章十七节当中，上帝宣告，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标志着人类和万物关系失去了原有的和谐。当主耶稣以死免去世人罪的时候呢，人和万物的关系就得到了和解。当然更深一层的复合就是人和上帝之间的复合。那今天的经文三十七节当中，耶稣大喊一声，气就断了，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平时呢，布幔是把圣殿和至圣所隔开的。至圣所代表什么呢？代表着上帝临在的那个神圣之所，每年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去，其他人是不可以的。那天当布幔从上而下裂开，就象征着耶稣的死打开了神和人之间的管道。从此以后，人不需要再借着大祭司这个中介，而是借着耶稣这个中保就可以到上帝那里了。那罗马书五章说，尚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以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所以十架上的耶稣成全了罪人与上帝的和好，也完成了上帝与人的合一。那回过头看来，耶稣受难的确是值得我们一思再思的，让我们再思那日，警醒自我。其实耶稣受难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信仰的榜样，他的受难是源于上帝的计划，世人的罪恶仇恨他却以谦卑、顺服、饶恕、牺牲和救恩来做呼应。他并且给那加给他死亡的世人带来了永生的盼望。耶稣用实际行动教会了我们怎样去面对人生的各种各样的困难。这里的困难包括逆境、低谷、困扰、无助等等人生的那些黑暗的时刻。 希伯来书十二章告诉我们，信徒要怎样呢？要以坚忍的心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要把下垂的手举起来，发酸的腿挺直。难道不是吗？因着十架上耶稣的死和复活，我们每一个跟随他的人也要继续坚忍地走着人生路。面对十架救恩，我们更要思考我们该怎么做才能够回应上帝无私的大爱，我们才能够配得基督徒的称号。我们是心存盼望感恩，坚信他是救赎主，还是依然半信半疑？是用基督的爱心去帮助人，还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是听从耶稣的教导，彼此相爱，从心合一，还是自私自利，偏行己路？是谦卑还是高傲？一个牧师曾经这样说，每当人故意犯罪时，就是对十架上受死的耶稣的藐视，就是把耶稣再一次的在心里钉在十字架上。掷地有声的话呀，我们还要继续犯罪吗？我记得在读神学的那段艰苦的生活当中，教授说，苦难当中我们可以和有情有义的耶稣真实的相遇。你们看，他一直看着你，和你在一起，还怕什么呢？听到当时教授说的这两句话，很多同学都不禁潸然泪下，想到原来苦难当中真的不是自己一个人在承担，而且我们曾经经历的所有苦难，耶稣都一一体验过了，他的苦难是我们的千百万倍，他一直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岂是独自一个人在面对呢？从来都不是一个人，他一直在我们的旁边。基督受难的那一天，值得我们一再的思考，上帝的沉默是有特别的意义的，它值得我们等待。因着那一天，我们可以说，无论处境如何的悲哀，主啊，你都经历过了，你一直和我在一起。无论处境怎样，你的十架都是盼望，仍是盼望。愿十架的宝血可以膏抹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学像耶稣，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他一起走属天的道路。愿耶稣基督的恩典与众人同在，与你、与我、与我们大家同在。阿门。
你当街里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的